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瑶神父，今天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小孩子跟青年人常问的问题，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部分，这是我的书《家庭民主信仰》的最后一部分，那是讲天堂、地狱、鬼。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一部分了，今天就把它讲完它。我们上面讲的是人死后会不会变成鬼啊，我说是不会的了，没有鬼，除非很偶然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做了几十年人，做了几十年神父，没见过鬼，我见过很多很多人，也没有任何人见过鬼。好，假如你说有魔鬼吗，我说是有魔鬼的，但是假如没有天主的准许，魔鬼不能害人，也害不了人。好，假如孩子再问天堂地狱的问题，我们怎么回答呢？天地狱是什么？它在哪里？我们可以回答，地狱是恶人受苦的地方，其实跟天主隔离就是地狱。我们不知道地狱在哪里，但也可以说它随处都在。如果我们心里有怨恨、愤怒、嫉妒、不宽恕、要复仇的烈火在烧，我们的心里就有地狱。当我们在世界上的怨恨、复仇之火可能只是短暂的燃烧，但当我们后悔了、改过了、跟人修好了，这个火就熄灭了。而地狱的火呢，是永远不熄灭的。在地狱里面的人是永远的仇恨、永远的愤怒，那是好可怕的事情。而天堂又是什么呢？它在哪里？同样的理由，天堂是善人永远跟天主在一起享福的地方，跟天主在一起就是天堂，好像离开了天主就是地狱，所以跟天主在一起就是天堂。我们也不知道天堂在哪里，但天堂也可以是无所不在的，只要我们爱、宽恕、互相帮助、互相体谅、拥抱、微笑、分享，天堂就在我们的生命中了，而且它是永远的。我们人都是为了继承永生、为继承天国的产业而被造的，天主已经给了我们一切为得救上天堂的方法，只要我们忠于天主、努力爱主爱人，我们就一定能够得救上天堂。人比喻哦，天堂跟地狱是什么样子的，什么回事呢？ 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比喻，就是说其实天堂跟地狱都是同样的地方，都是大家在吃饭，一个圆桌子里面有很丰富的食物，但是每人都有一对很长的筷子，很长的，我们必须拿着这一端打的最远的一端，然后夹食物来吃。地狱里面大家都争着吃食物，夹的食物就当然筷子很长，大概有比如说有2公尺或是3公尺，你拿着这筷子根本就不能把菜送进你自己的口，所以在地狱里面的人看着桌子上很丰富的食物，都夹起食物来都要往自己嘴里送，但是都送不到自己嘴里，看着最丰富的食物不能吃，那就是地狱。天堂是什么？也是同样的情境。但是天堂为什么是天堂呢？因为每个人拿着这个长长的筷子，2公尺的筷子，把食物美味的食物夹起来送到对面的人的嘴巴里面，他把食物送给别人吃，对方也夹起食物送给另外一个人吃。天堂上就是大家相亲相爱，互相分享，你帮助我，我帮助你，充满爱的团体，那就是天堂。自私、贪婪、霸占、你争我夺，那就是地狱。环境一模一样。我有一次也跟人说，问一个问题，我问人， 我也可以问你们，天主爱我们有没有条件？你当然可以回答，天主爱我们无条件，真的爱是无条件的，爸爸妈妈爱孩子就是没条件。并询问他的母亲，妈妈你为什么爱我？妈妈说，不为什么，只因为你是我的女儿。很多爸爸妈妈说，你乖我就爱你，不乖就不爱你。我的看法是，我们不乖，爸爸妈妈还是爱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。爱是无条件的，天主爱我们，无条件的爱我们。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是，天主宽恕我们好像是要条件。我们天主经说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我们也看过那个70个妻子的那个故事，耶稣说，假如你们不宽恕你们的弟兄，你们天父也不宽恕你。我们可以问，天主为什么爱我们是无条件，宽恕我们是有条件？他不宽恕我们算爱我们吗？他有条件的宽恕等于无条件的爱吗？假如我就是要犯罪，他就是不宽恕我，就是把我罚下地狱，那叫 无条件的爱吗？你当然可以说，天主也是公义的天主啊，什么什么，无论你说什么，这就是条件。天主爱我是因为我是好孩子，他才爱我，他不宽恕，假如我不是好，他不宽恕，要条件。我的看法是不是这样？我的看法仍然认为，天主真的他也愿意无条件的宽恕我们，天主也无条件的宽恕我们，甚至他愿意让我们上天堂，大罪人他让我们上天堂。但是我的看法是，上到天堂你快乐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也有一种经验，就是什么，人可以在很热闹的环境当中感觉到很孤独，在人家大家都兴高采烈的时候，你格外的痛苦。为什么？你心中有问题，你心中的苦不是外在的东西可以驱逐的。天主给你上了一个物质的天堂，外面大家都快乐，你能快乐吗？庄子有一句话很好，我认为他说，智人无梦，智就是罪呀，智道的智，智人就是最好的人，人中之人，100%的人，无梦，他连梦都不做，意思是说他只能做好梦。小孩子，幸福的小孩子躺在妈妈的怀抱当中睡觉的时候还是笑的，为什么？心中无愧。好，假如我们不愿意宽恕，假如我们充满了仇恨，我快乐吗？我睡觉睡得安甜吗？我不快乐，我睡得不好，我无论听什么东西我都不快乐，无论吃什么东西我都不高兴。为什么？心中有恨，心中有仇，心中有遗憾的东西。我们不是纯洁的，我们不能活得心中无愧，我们不能够光明磊落的说，我上对得起天，下对得起人，我的良心不平安，我的良心不快乐。尽管我能够活在善人当中，尽管我能够上到天堂，尽管我能够在面前有所有的美味漂亮的音乐，我快乐吗？不快乐。我常常，我大概这里也告诉过大家，好几年前有一个很有钱的女孩子叫 Christina， 是船王的女儿，她个人名下有10亿美金，80多亿的人民币。她35岁自杀死了。我在想，假如她能活到100岁，她还有70年要活，她有80几亿的人民币，她每年可以用1亿的人民币，换句话说，她每天可以用30几万的人民币，每天用30几万的人民币。他什么都有，什么好房子，什么都有，他快乐吗？不快乐。我不能判断他为什么不快乐，但是有些人就是你可以什么都拥有，但是你就未必能够拥有快乐。好，你犯大罪，你做对不起天主对不起人的事情，你不宽恕，好，天主说，我宽恕你，我让你上天堂，你能快乐吗？ 你不能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不快乐，你的心不宽恕。天堂上的圣人，每个人心中都是坦荡荡的，干干净净的，无恐无惧的，那才是天堂。一个充满了爱的生命，宽恕、包容、分享的生命，那是天堂。假如我们做不到这一点，尽管我们在天堂里面，我们还是好像活在地狱当中。我甚至可以说，假如你的心灵充满了污秽、黑暗、仇恨等等，你越在伟大的善人当中，你的苦越大。我有一次在德国柏林听一个音乐会，它是一个首演礼，本来大家都要穿西装才能进去，我那天没有穿，因为我刚刚旅行完，我穿的一身打扮很简单的打扮，根本本来不可以进去的，但是德国人很客气让我进去。我走在那些衣向鬓影的人中间，没有人骂我，但是我走得很不自然，我自己很不自然，没人罚我，没人骂我，没人看我，我就是不舒服不自然，因为我没有穿该穿的衣服。地狱是什么？地狱是只有心中有爱、分享、共荣的人，心中无愧无罪的人，才能跟天主一起永远快乐的地方。心中有天主，心中有爱，那里就是天堂。心中没有天主，心中没有爱，充满了仇恨，那里就是地狱。我们刚才讲，天堂跟地狱都不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地方，但是那是个真真实的境界。天堂地狱就在我们的心中，天堂地狱包围着我们的生命。心中有爱有天主的人活在天堂当中，心中有仇恨没有天主的人就活在地狱里面。好了，假如孩子问的话，哎呀，我们看电视新闻听说那个大坏蛋死了，他会到地狱里面去吗？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孩子，审判人的是天主，我们完全不知道谁会下地狱，就是出卖耶稣的犹达斯也未必在地狱当中，我们完全不能判断谁在地狱里面，我们只有能够判断谁在天堂，尤其是教会立为圣人的那些人都在天堂里面，但是谁在地狱里面呢？连教会没说过，耶稣没有说过。如果这个大坏蛋在临死前忏悔求天主宽恕，他一样可以上天堂。只要我们还活着，求天主宽恕是永远不会太迟的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有一个一生作恶的强盗向耶稣认罪，求耶稣宽恕，耶稣就向他说，今天你就要跟我一同在乐园里面。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，要不断的忏悔，不断的学习，尤其是上等痛悔。无论犯了什么罪，大罪小罪，做了一些良心不平安的事情，我们都要懂得学习向天主忏悔。忏悔不一定是念痛悔经，当然假如我们会念痛悔经也好，比如说弥撒当中的经文就是痛悔经，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这也是一种忏悔。我们要教导我们孩子不断的忏悔，不断的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忏悔，恳求天主宽恕我们的大小的过失。我在真实人的信仰里面也印出了两首痛悔经，一个是传统的，一个是我自己创作的。传统的希望大家都会念哈：无主耶稣基利斯都，造我养我救我的主，我重罪人得罪于天主，今特为爱天主在万有之上，专心痛悔恼恨我罪，决意定改，临死再不敢犯天主的诫命，恳望无主念而受难之功，可怜赦我的罪 阿们。十分重要是，我要爱天主在万有之上，我还要专心痛悔不喜欢我的罪，还要我要定改，临死以后呢，再不敢犯天主的诫命。我们也呼求天主借着耶稣的受难的功劳，赦免我们，可怜我们，宽恕我们的罪，要是上等痛悔经。我自己写的一个很简单的白话的经文，大家可能一听就明白了，就他这样说的：慈爱的天主，我得罪了人，也得罪了你，我没有努力走圣德的路，没有善尽爱人的责任，也没有致力关怀世界，我因为罪而损害了自己的灵性生命，成了残缺不全的人。上主，请你宽恕我，扶持我，给我再造一个新的心，帮助我再开始一个新的生命。阿们。好了，这里很简单，我们得罪了天主，也得罪了人，我们因为得罪了人才得罪了天主，我们没有努力走圣德的路，没有善尽爱人的责任，也没有关怀这个世界，我们活在自私自我中心的环境当中，我们活在自我中心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没有爱人，也没有关心世界。我因为罪而损害了自己的灵性生命，于是成了残缺不全的人。我们求天主宽恕扶持，求天主给我们一个新的心，帮助我们再开始一个新的生命。所以大家刚刚教导孩子真的要不断的反省，好像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，不断的反省自己的行为，有了问题立刻发上等痛悔。上等痛悔，上等痛悔一个条件，很简单的一个条件，就是为了爱天主而决心定改，为了爱天主而后悔自己犯的罪，我们以后都愿意在天主里面重新做人。甚至教导孩子用简单的说话对天主说：上主，我爱你，我相信你，我盼望你，请你宽恕我犯的一切罪过，我愿意做你的孩子，我愿意努力去度我的生命，我愿意做一个好的教友。这么简单的话从心里说出来就是上等痛悔。所以只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要实践，我们一定可以获得天主的宽恕，我们一定可以上天堂。教导我们的孩子去面对，认真面对自己的生命，好吧。最后一条呢，就是孩子可能会问，世界会结束吗？会毁灭吗？为什么很多人说世界末日就快到呢？我们可以回答他，世界会结束的，会毁灭的，但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，因为耶稣说，至于那日子和那时刻，除父一个外，谁也不知道，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。马尔谷还加上一句，连天上的天使和人子都不知道。那是马道福音24章36节跟马尔谷13章32节。所以有很多基督教朋友说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发生，他们只是信口开河，真的可以说是胡说八道。他们是利用这是什么世界末日啦，去骗人信他们的教而已。有些基督教的基要派的人呢，在1980年代已经好几次预测了世界末日的准确日期，但他们预言的日子一一过去了，世界还是好好的继续运行。当然香港1997的问题，他们说世界末日了，2000年又说世界末日了，2001年又是 说世界末日了。我们都知道他们讲的真的都是胡说八道，世界是有末日的。但是圣经上讲的很清楚，马道24章36节，除父一个以外，谁也不知道，连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世界末日的日期。马尔谷13章32节更清楚地说，连天上的天使跟子都不知道，换句话说连耶稣都不知道。 所以谁啊，今后谁说什么时候世界末日，你根本可以告诉他你在胡说八道。我听过一个修士写信，但不是听过，他写信告诉我啊，他说他的妈妈本来是个好的教友，热心的老教友，信了基督教说什么世界末日啦，然后把家里的唯一的一头牛都卖掉，然后奉献出来给基督教那个教堂，等待世界末日。现在他的妈妈连生产的工具牛都没有了，世界没有末日，他的家里变得很穷很麻烦，这是害人的东西。世界，我再说世界会末日，但是那个时间谁都不知道。基督徒不怕世界末日，其实我们自己的死亡也就是我们的世界末日。我们该做的就是每天好好的生活，每天准备去见天主，常常准备自己的死亡，也常常准备迎接世界的末日。耶稣说得好，你们该醒悟，因为你们不知道那个日子，也不知道那个时辰。我自己最近每个月来大陆，每个月去大陆，你知道来大陆真的有点危险，每个月来坐飞机可能出现意外，坐船可能出现意外，更加有时候坐那个汽车更加容易出现意外。其实也有些神父修女因为交通意外死了，在大陆我都听过好几次了。有一次我在去完那个县县，那主教啊，我回来以后我九月去县县，十月回来看到哦，怎么有个照片那么熟，原来一看啥，就是侯主教，他就是在车祸里面死的。然后我去大陆的时候坐车，有时候那个车子坐得很快，我每一次坐长途汽车都见过一两三次车祸，也不知道哪一次轮到我。所以你知道吗，这种不确定的生命让我也活得更格外小心，所以我就随时准备不知道什么要见天主。所以我每次离开香港以前我都要不知道了，真的办理好我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仇仇怨怨都要解，都要跟人修好，所有的债都要还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见天主。我的世界末日也就是我的死期，好的准备自己，什么都不怕。更加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世界末日什么时候来临，只有我们每天活好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那是天主的恩典。最后假如孩子问我们要不要轮回呢，我们说基督徒不相信轮回，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只能活一次，所以必须好好的活这一次，因为我们没有另外一次的机会。但是我们不必跟那些相信轮回的人辩论，反正大家都没有足够的资格去讨论，每人都有信仰的自由，可以自由的选择他们所信的。我们坚守自己的岗位，决心一生一世追随基督就可以了。我们必须努力向人传教，好像播种一样，但那粒种子能不能生长已经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了。保罗也说，我栽种，亚波罗浇灌，但是这生长的却是天主。我们坚信没有轮回，我们只知道只能有这一生，我们就好好的活出这一生，别人信不信轮回那是他们的事情了，所以不必跟人辩论，好吗？好了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